欢迎收听永续生活家，让我们一起将永续融入生活，守护我们的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新田。你喜欢出国旅游吗？在出国旅游的时候，你会选择去哪里呢？日本常常是台湾出国旅游的首选哦，因为日本交通非常方便，食物又很好吃，那离台湾又很近。我自己去了日本非常多趟啊，也几乎跑遍日本所有的观光地。以一个外国观光客的角度来说，你觉得日本环保吗？我自己是在日本京都大学读博士班，那我自己对日本的环保面向呢有许多的观察，因此呢，我想要来开启一个日本环保观察计划，来跟各位分享我在日本看到的一些环境的行动。也许有一些呢是台湾可以参考的，也许有一些是台湾做的比日本还要好的，那就开始来跟各位分享咯。既然要讲日本环保观察系列啊，那我就想要从我最熟悉的京都开始说起。我因为读博士班的关系，在日本京都住了3年，那不得不承认京都真的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哦。京都它有丰富的历史，那也有现代优雅的城市景观。大部分去京都旅游的人，他们都会选择搭公车，因为京都的公车有一日券，可以到达几乎所有的旅行景点。但是去年我有看到一个日本京都的新闻，讲到京都现在规定行李箱不能上公车，因为公车呢实在是挤了太多的观光客，让当地的居民搭车变得非常的不方便。那我自己当过3年的京都市民，虽然京都的枫叶跟樱花真的很漂亮，但是每到枫叶季或樱花季的时候啊，京都就变得非常的拥挤，以当地人的角度来说是真的有点困扰。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是京都的走路步行空间以及大众运输的规划。如果你有去过京都啊，你应该可以感受得到在京都散步起来非常的舒服，就算你没有自己的交通工具也一点都不困扰，你可以去到任何你想要去的地方。那其中京都最核心最市中心的地方呢叫做四条，四条也是我自己留学的时候周末最常去逛街走走的地方。那边有很多有名的景点啊，像是紫园、花见小路、八坂神社或者是景市场，其实都分布在这条路的路上。那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好逛街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商店、百货公司，走起路来也很舒服。那另外呢，这个地方搭公车到各大旅游景点也都非常的方便。但其实啊，四条这个地方，或者是说京都整体，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适合走路，是京都市政府有计划的来打造京都成为一个行人友善城市。京都是在2010年建立了行人友善城市的宪章，这个宪章呢由居民、游客、商界和政府一同制定哦。那这个宪章的基本原则呢，就是从以车辆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转变成以步行，也就是说以走路为中心的生活方式。它的目标呢是设定在把 28% 的使用汽机车的比例降到 20% 以下。那为了达成这个目标，京都市它规划而且执行了总共88个专案。那其中有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专案，也是你如果去旅游一定会感受得到的专案呢，就是四条这条大马路的改善计划。如同我刚刚所说，四条它是一个中央商业区，但是呢，四条这个地方仍然保留着京都风格的生活方式。同时，四条呢，它也是一个交通枢纽。在这个地方呢，有市区公车，有京都巴士，有京阪巴士，有地下铁的车站，也另外还有2家私人的铁路公司，每天大概有35万人在这个区域上下车。如果你以台北来想象的话，那大概就是那个忠孝东路的概念吧，板南线就贯穿了这一条路，不论车流量或人潮量以及车站都非常的多。那可以想象呢，这个地方一定会有一些塞车 或者是人潮拥挤的问题。那如果台湾遇到了这样子一条路要改革，要解决塞车问题，台湾会怎么做呢？有些人的想法呢，就会是，既然车子这么多，那我就开更多的车道，让车子可以通过啊。但是京都市呢，它选择了一条非常不一样的路。其实四条这条路本身并不大哦，在它改善之前，它的车道是宽15公尺，然后两个方向，每个方向都有两条车道，每一个小时就有2200辆的车辆经过。而它的人行道呢，宽度是7公尺，然后因为分成两边，所以一边是各 3.5 公尺，每小时有7000个人会通过这个地方。其实以一个100万人的城市来说，最热闹的一条街只有两个车道，已经算是蛮小的。但是呢，它的人行道算是更窄，加上呢，这个地方因为有非常多的公车站，所以人行道上面有等公车的乘客。那旺季的时候，这个等公车的乘客就会满出来，然后把整个人行道塞爆，造成想要通过这个路段的人呢，走都走不动。那京都市他怎么做呢？他做的事情就是把车道缩减，然后把人行道拓宽。那车道原本两线道就已经很少了，变成只有一个车道。那但是呢，在这样的规划之下，他多划出了一块公车以及装卸货物可以共用的一个临时停靠空间，让上下公车的人呢不会影响到车流。那另外，因为人行道拓宽了，所以可以在人行道上分别出行人走路移动的空间，以及可以停下来等公车的空间。这样这两种人呢，就不会在人行道上去冲突或者碰撞。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哦。当地政府其实也并不是大刀阔斧就开始做了，而是先在当地进行一个社会实验。在2010年呢，京都市实验性的把人行道拉出来，然后整并公车上下车的位置，以及建立这个共同装卸货的区域。然后在这个实验之中呢，对市民的感受、附近的店家以及观光客的感受进行调查。在实验之中呢，大部分的市民感受到这个步行走路的舒适度是增加的，而且另外汽车使用者当然也会一定有冲击嘛，车道变窄了，可能开车会要更花时间，但是也在这个调查当中同步去了解他们的意见。完成这个实验之后呢，在2012年他们确定了城市的计划，2014年两年之后开始建设，那一年之后呢，2015年才完成了建设，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计划哦。以台湾的观点来看，就是跨越了一个总统大选或市长大选，所以并不是在一个人的任期里面可以做完的。对，那但是呢，也在这样子的长期规划、实验、建设最后落实之后呢，成为了大家现在认为很舒服走路的城市，而且愿意一去再去的一个很棒的观光地。这个就是四条的人行道扩建计划。不知道你听到这个计划的感觉怎么样呢？有一些习惯开车或骑机车的人啊，可能会觉得，那这样子以后我要去这些地方，不是很不方便吗？那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，如果今天你要开车经过四条，你可能要有小小一段路就塞30分钟以上的心理准备。但是呢，因为大家现在已经有这样子的认知，所以开车的时候就会尽量避开这个地方。那反过头来，以对当地商家来说呢，其实走路的人比起开车的人会带来更多的商机。走路的时候，你随便路边看到一家有兴趣的店，也许你就去逛一下，或者是你肚子饿了看到一家餐厅你就进去吃了。但是呢，开车的时候常常你就是直线前往你原本想好的那个店家，很难创造新的机会跟商机。那在我读完博士之后，从京都回台湾哦，我现在住在台南已经4年了。其实我真的觉得台南跟京都还蛮像的哦，都是一个小小的城市，人口很密集，东西很好吃，而且都有几个代表性的大学。那其实像台南这种规模的城市啊，我就认为非常适合和京都一样，发展成为一个行人友善城市，或者是单车友善城市。我不论在台南或在京都，我都非常喜欢骑脚踏车哦。那在台南，我常常去国华街吃小吃啊，但有时候我必须说，走在马路上都是心惊胆跳。 都市里面的人行道常常走起来也不太顺哦，其实非常的可惜，因为台南也是一个有历史文化以及本土特色的地方，但是如果步行的空间规划的不好，让人只能用汽机车的速度来游览这个城市，那其实会错过很多精彩的地方。而且步行跟大众运输的发展呢，不论对于减少空气污染、减少交通事故、节能减碳，甚至是地方经济的发展，都有非常多的好处，绝对不是只有方便性的问题而已。那京都的这个四条人行道扩建计划啊，在拥有超过100万人口的主要大都市市中心减少了车道的数量，而且拓宽了这个主要干道的人行道，创造以行人和大众运输为优先的都市空间，我想也为他们的观光以及当地店家带来了庞大的商机哦。那这一集的日本环保观察就用京都的行人友善城市案例跟大家分享，欢迎你分享给你喜欢京都、喜欢日本旅游或者是关心环保永续的朋友哦。你对日本有哪些环保面向感到好奇吗？也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。永续生活家日本环保观察系列今天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继续关注我们，或是在 Facebook、Instagram 追踪新田，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接下来你想听什么主题哦。谢谢你的收听，让我们一起成为永续生活家吧。